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热点大家谈，我是新田，
我是丁月。
我们今天呢会讨论一个话题啊，我相信呢很多的家长应该会特别的关心。
没错，
对，那就是加州的教育局正在修改数学课程的框架，而今年的这个数学框架他们是以公平为重点。
那这个公平到底是不是真的公平呢？那我们其实有很多家长啊现在是有不同的想法和意见的哈。
是，
那今天我们就来把这个话题拿出来跟大家共同的探讨，同时我们也请来一位嘉宾哈来加入今天的讨论。
没错，那么我们的请的嘉宾呢是 Cupertino 的副市长赵良芳博士，他也是前 Cupertino 的联合学区的学委啊。良芳你好。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好，非常高兴良芳可以来参与我们这期的节目。那么这个以公平为重点的数学框架到底是什么意思，对于我们这个家长啊学生啊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其实这是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以及可能相关的其他的一些因素。好，所以我们就首先来请良芳介绍一下这个数学框架的修改啊到底是怎么回事，能够给我们简单的先介绍一下吗？可能有的听众朋友还不太熟悉。
加州的数学框架大概每七年修改一次，上一次修改是2013年就改成了 Common Core 数学。那 Common Core 数学之后现在又七年了，所以他们现在在修改。这次修改的又我们知道 Common Core 它现在把数学简化了，以前是在七年级学数学，在 Common Core 一直到八年级才学代数。那 Common Core 是在八年级才学代数，那么现在新修改的这一个又要晚一年，要到九年级才学代数。那在九年级学代数的话，在高中毕业之前就很多孩子他们就没有办法修到微积分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比较就上大学申请很要做一些这种科技方面的研究很需要的这些课程就很难修到了。那么他这是一方面，但是主要的是他整个框架呢在否定gifted student， 就否定有人对数学方面会比较有天赋。那么因为不认为任何人有天赋，他就不认为需要给任何数学好的学生有任何比较多的支持。他们认为应该把所有的学生都放在同样的一个课堂里面，同一个老师必须要照顾到所有学生的各种不同能力。理想是很好，但是问题是实际上醒来现在的一个老师学生们大部分能力都一样，数学都没有办法教好。加州在高中生的那个满足整个 state standard， 亚洲人学生里面大概80-90%学生能够满足 state standard， 但是在很多其他族裔可能只有20%。那在这种情况下都已经平均来说很多很多像高中毕业生他们的数学能力可能不到五年级的程度。那么如果在更能是大锅饭一起教的话，这数学能力稍微好一点的学生不只是他得不到支持，而且他会觉得很 boring， 他会觉得很无聊，反而对数学就没有兴趣了。因为数学是而且他那么统计资料里面显示其实不只是亚洲人在有数学好的人多，实际上在加州 gifted student 这个优等班里面学生40%是拉丁裔人。那么这个如果通过之后，这些20,000多的拉丁裔学生40%的这些优等学生就没有办法得到适当的支持，那他们将来再进大学的机会就更少了，而且这对低收入的学生影响更大，因为他们不可能到校外去修任何其他的数学课，他们只能够在学校学。那么学校如果没有办法让他们能够学更早学代数更早学几何的话， 就不太可能他们能够进入比较高等的这种科研研究、科学研究。那么将来对于美国的科学的竞争力，美国在世界的这种科学能力，我们现在是领先，但是慢慢现在其他国家已经在赶上了，那我们将来只有越来越落后了。
对，梁芳已经是帮我们分析到了这样的一个新的数学课程框架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哈。
是。那刚才梁芳谈到一点啊，就是说一个是延迟这些代数和几何的教学啊，然后那还有一点是不是就是说到对于一些资优的孩子，想进阶学数学的孩子，把他们能够上进阶课的课程的机会也剥夺了，是这个意思吗？
对，现在有些学校数学是分班的。所以就有你可以数学好的学生可以分到另外一个班去学，教可以教的比较快，但是他在这个新的框架之下，他就不在八年级之前是不允许分班的。所以像比如说我们的学区现在Common Core 有的基本教材有一班，他是在他们这些孩子是到九年级才学代数。但是呢，我们现在有另外一个，我们现在有三层的数学，中间一层是八年级学代数，那另外一层是八年级学几何，我们在七年级就学代数，所以现在我们这学期有三个不同的数学分班，那将来这个执行之后，前面的全部拿掉，所以就大概有，其实有80%的学生在我们学区里面都必须要学这个最低层的那个数学，初中到那个最低层的数学班去学了，
就像大锅饭一样，
就影响是非常大的。对，
好，请讲。
因为他们就是，但是高中的话，因为高中是一般的高中，他们是各个学生可以自己选课，有点像大学。那么如果自己选课，你是可以选跳级选比较难的课，但是问题是你代数如果到了九年级再学，你再要跳高中的课就更难跳，因为它的难度就更高了。所以对于一些家里面你没有钱让他们在课外班学数学的那些孩子，就几乎不可能学得更好。而且数学这种科目是，你喜欢数学的孩子其实你需要那些有难度的题目才能够增加你的能力，但是你如果从来都只是接触到很简单的题目，你的数学能力是没有办法进阶一层的，那这些孩子就会觉得数学实际上不好玩了，对不对？因为好玩的地方就在这个简单题的地方。
大家可能都会在想说他到底为什么要这么改哈？
对，
我看到他这个框架里面说呢，是说只向一部分学生提供这种比较难的课程，微积分啊、统计学啊等等一些高级课程的所谓的资优的班级的话呢，他说他就会剥夺一些潜在的以后可以学 STEM 课那个学科的学生，尤其是拉丁裔和非裔学生，剥夺了他们的机会。他的意思是说你要平均一下，让他们也有更多机会。但是从梁芳刚才所说的，其实资优生里面就是那种有天赋的学生里面，有相当的一部分高达40%都是拉丁裔的，这个就是好像跟这个框架里面所说的是有矛盾的。梁芳你怎么看？
他框架里面他就说亚洲学生里面35%是自由生，像是拉丁裔学生里面可能只有2%是自由生。你看人口来说，亚洲学生自由生的程度多，但是你如果看总共人口人数，因为拉丁裔人多，所以你看所有自由生里面，其实40%的自由生是拉丁裔人，也有黑人是自由生的。但是现在你把这些你把所有自优生的支持全部拿掉，最后伤害的是所有的孩子。就是他们这些好像他们是觉得给对，其实我们需要做的改进是什么？我们需要是把每一个人都往上提。自优生很好，但是不是应该是把自优生往下拉，而是看看这些自优生他们是怎么样数学能够学得更好的。其实 Cupertino 的这种数学快班里面的学生并不是说自由生，他们只是其实数学就是需要练习的，就像是你学篮球一样， 你要去练习你的技能才能增加，你是学游泳你也要拼命去练习，但就是其实就是一种study 的work， 就是你 study habit， 就是养成了读书的养好习惯，你知道我要去练习我才能成长，然后他有兴趣的去练习的学生他当然就会在成长。那有每一个孩子他有兴趣的方向不同，就这个框架有一点觉得说任何孩子在哪一方面超前了好像就对这就是歧视了，不应该是这样的啊。其他的孩子虽然在数学方面不好，他在其他方面可能超前啊，对不对？那么这样他们应该是这些孩子不管他在哪一方面超前我们都应该去支持，而不是说因为有些人超前其他人就被歧视，所以我们要把超前的那些孩子也往后拉，让大家都平等，这样子的平就这样子的砍把头砍掉式的平等并不是真的平等，真的平等应该是让支持每一个孩子他们各个方面的能力。
嗯，对，其实看到他的框架里面也说，他说你相信我们应该平等的对待所有人这样的一种信念，他说已经是不够了。
嗯哼，
我们是要来否定，他说真的应该是我们是拒绝这种天赋和有这个天才的想法，
直接去否定这些孩子。
直接否定，对。那我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对于这个问题呢有什么样的看法？您觉得是不是应该做这样的一种改动？尤其是如果您家里有学生的这样的学生，因为他是从 K 到十二年级影响了所有的学生的，那么我们欢迎听众朋友呢来分享您的看法，或者说有什么问题也可以提出来。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而且呢，接下来我想我们谈一谈这个他的这个加州教育部门的工作。教师工作手册哈，它名字叫什么？叫通向公平数学教学的途径，消除数学教学中的种族主义。他说白人至上文化呢已经渗透了数学课堂。
好，又在强调种族这个方面的问题哈。
对，好的，
那
么
等一下我们就听听看这个听众朋友是什么样的想法啊，再告诉大家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节目，我是新田，
我是丁月。
我们呢正在讨论的是关于加州教育局在修改的数学课程框架，要作为以公平为重点。那么他所就说主要修改的，刚才呢是由我们的 Cupertino 的副市长，也是前 Cupertino 联合学区委员赵良芳博士呢给我们做了一些介绍了。那么他会把像学代数啊、几何啊这种呢都会往后推。另外呢，就是基本上要撤销给一些资优的或者说有数学天赋的学生一些特别的课程。另外哈，那我们也看到呢，他就是在学教师的工作手册里面呢说，这个在这个数学课堂里面渗透了白人至上的文化。梁芳，您觉得他所声称的这个在数学课堂里面渗透着白人至上文化，您怎么看他们这样的一种定论？
他这个你可以看到叫做 equitablemath.org。它上面提到说在数学的课堂里面你什么时候可以看到白人至上主义，因为老师想要正确的答案，老师要 show your work， 让你 show 你这个答案是怎么来的，然后他说就是把学生分不同的能力，这些都是白人至上主义。
对啊，这个
为什么
就成
白人
至上主义？白人至上主义这个词已经被滥用了。这些他说白人至上主义的这些 practice 是 best practices， 是大家应该要做才能够数学才能好的这些 practice， 他把它都贴成白人至上主义，难道不希望我们数学能够学好吗？
对，我想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尤其像来自我们知道，反正我们熟悉的来自中国大陆也好、台湾也好、其他地方也好，相信都会说，哎，做数学不就是要一个正确的答案吗？那而且像因为老师经常会问你，你怎么得出你答案的？那这些都会成为白人至上主义。 对呀、
啊，那什么是不是白人至上主义？
对、
啊，就是让孩子会
这是我们亚裔非常熟悉的。那这个亚裔不就跟这个白人至上主义又画上等号了吗？
所以这推出这个主义的人，他们其实有一些人也认为亚裔是类白人，是 white adjacent。我们是常常在是被归为白人的，因为我们在乎的或者我们的这些做的事情很多是他们认为是白人做的事情，不过他们也很多 professionally 的也认为是白人至上，认为你什么东西都要准时，这个也是白人至上。
嗯，
就把一些工作上面你urgency 就做事情，我一定要赶快把这个事做好，这也是白人至上。你做什么你觉得要求很高，我一定要达到那个要求，这个也是白人至上。
嗯，
等于说把那亚洲人的确也是白人了，如果因为这都是我们很在乎的事情，但是也是为什么亚洲人在经济上面在这学习上面都能够做得比较好，所以其实就整个都反过来了。所以现在有一些州像是佛罗里达州、爱达荷州哈、阿克拉荷马还有 Tennessee， 他们现在都通过了一些州法，上面就是说不应该认为是，比如说 hardworking 努力工作，不应该认为是歧视，是对别人的歧视。以优先录取这个优才制，就是大家是择优录取，也不应该是种族主义，因为现在择优录取也认为是种族主义，因为你这样就歧视那些没有被录取的人嘛。
OK。哇，
所以有一个学校现在
越来越小心翼翼了，
连现在有一个学校连啦啦队都被说是种族歧视。为什么？你啦啦队通常要 try out 的，这个挺难进的，对不对？你一定要会跳、会什么会翻你才能进，被说是种族歧视。所以现在他们那个啦啦队是谁都可以进。
嗯，不过他们好像还没有提到说，比如说 NBA 啊 NFL 啊、
嗯、
那我们知道就是某一个族裔是人数最多的嘛、嗯、
是，
那我们亚裔会不会认为说那是种族主义呢？
对，可是对于这样的一些事情是大家都不会去讲、
嗯、
甚至是不会去 touch 的。对，所以我觉得听得这么多哈，刚才刚才梁芳有举一些例子嘛，那我们的听众朋友您是怎么看的？这个生活当中在我们华人认为是比如说是求上进啊努力的一些行为，当被都贴上种族主义白人至上主义标签的时候，您能接受吗？或者您是怎么样的一个想法哈？因为今天我们是热点大家谈嘛，那欢迎大家拨打热线进来888-275-1628888-275-1628。对，我还想问一下梁芳啊，就是刚才讲的这个、框架哈、啊，就是数学改这个教学大纲。那么有些家长朋友，因为我已经听到一些反馈的声音哈、啊，就像梁芳分析的一样，比较质疑。那如果有不同的看法的话，该怎么办呢？现在他是这个教纲改到什么样的阶段了？家长们可以做什么呢？
他下面一个会议是在5月19、20号，这个现在是在 Instruction Quality Commission 在研究，是这个 Commission 在5月20号之后会 approve， 会通过他们的最后的会提交给加州的 State Education Board， 会有一个这个框架。他们是5月20号通过之后会有30天大家可以再给意见，然后最后是 state education 州的教育，州的教育局他们会最后通过，那个大概是6月，所以我们在中间现在如果让大家赶快知道，希望能够让他们知道这样子的数学教育是对加州的未来是非常有影响的，那也可以跟我们的 state legislator。我们的州议员啊，因为这个就是州的事情嘛，也可以让跟州议员啊、assembly member senator 让他们跟 governor 通过说这表达我们的意见，这样子的教材对于加州的影响会很大。
嗯嗯，对，那如果就是真的有心想要表达自己的话，梁芳他们从哪里可以比如说看到就是联络的信息，你有什么建议？
应该
是不是
就
找这个教育局的网站？
对，找教育局的网站，应该它应该就是 search math framework 吧。
嗯嗯嗯，
然后再加一个 meeting。
现在是有一个老师出来组的组织叫做 Educators for Quality and Equality， 他们现在有一个 Action Alert， 然后你如果到他的网站上去可以，他们应该有那个就是有就会有 instruction。我现在没有他的网站，叫做 Educators for Quality and Equality。
Educators for Quality and Equality。OK， 对，我想你这样一查是可以查到的。对，他有一个网站叫Educator， 然后一个四，然后 QE.org。
对对对，就是这个网站。
嗯嗯，好的，对，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您对这个事情啊非常感兴趣的话呢，不妨可以去这个网站查一查，就是 educator， 然后有一个 s educator s， 然后四就是表示 for 啊 ，QE quality and education .org。那我们还就是马上要进入一个 break， 这个话题可能快结束了。那梁芳，你觉得上次因为之前啊，我们也有采访过你，就是关于这个 critical race theory 这个批判种族理论的这个教育课程，最后现在是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程度？能不能跟我们很快的更新一下？
在更新之前，我想打断一下哈，就是刚才的话题，我们有听众朋友一位宋先生打进来，
有打进来，
他想表达一下他的看法哈，要不然等稍后梁芳再讲这部分内容。好，那请把宋先生接进来，您好。
哎，您好，我
是。请讲，宋先生。
有前辈推出的路径比如可汗教程类似的东西，video 啊，或者是视频，想学的都是只要有路径都能学得好。至于教学大家的目的，他是为了选择上层建筑。真正的大学现在不是真正的应试教育，最主要的学历并不能保证你的高收入。每个人的学习是一种投资，有一种偏向的学历高就肯定高收入，其实不是这样的。这个社会真正的是谁有权管人的人才赚真正的钱。美国人的真正的钱是在白人和犹太人手下，中国人学习再好没用，那是打工，只不过是用脑力打工。
好的，好，谢谢宋先生表达您的看法。
就是学校里没有教的课程，我们课外可以教他，或者是提供一些网络途径。
你就说可以自己家长自己再另外想办法教孩子。
对，唯一的优点就是目前的房产税里面是含义教育基金，我们被迫要交教育费，但是教育的决策我们不能参与，这是一个不平等。当然我们要争取能够在那个能够这个钱持之以理而用之以理最重要。我们要谈到政治方面的事，教育事情其实有时候受政治影响，教育经费受政治影响，华人不参政是造成问题的最主要原因。
好的，好，谢谢宋先生。
那除了宋先生之外呢，又有一位穆女士打电话进来了哈，那我们也来听听看穆女士的想法。你好。
你好。我是想谢谢梁芳，她每次对这些那个社区事务都非常关心，而且经常给我们很多资讯，非常谢谢她。我一直没打电话是因为想多听听梁芳讲的。我是觉得这个现在就是说政策，就民主党搞的什么都套上种族歧视，其实根本就不 reasonable。学校学的才是最重要的，现在逼的学生在外面补课，其实基础打得并不扎实。而且对于 STEM 的学生，他们确实需要这个就是说 pre-calculus calculus 的知识，就像 physics C， 就是他是必须要 calculus 的知识，所以很多学生如果学不到 calculus， 其实是没办法修 physics 系的。这个对于 STEM 的学生，就是你这些都是基础知识，必须要好好学，不可能指望那个课外的辅导。你美国的竞争力，你不能说是，就是说为了照顾不行的学生，把大家都往下拉，这其实是对好的学生的歧视，其实也是双向歧视。就像这个大学录取不是按照 merit based 的， 非要考虑这个种族因素，就是双向歧视。我觉得现在的趋势就是好像把亚裔的这个所有的这些就是在入学方面的优势一项项拿掉，其实就是比方说 SAT 就是 optional 或者 blend， 然后现在数学也不让好好学，那这不是就是亚裔在那个大学录取的时候就越发没有优势了吗？那得利的是什么样的人？我觉得这个美国的基础教育必须搞好，不能这样子乱来。谢谢。
嗯，好的，谢谢。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节目，我是新田，
我是丁月。
连线的呢嘉宾是 Cupertino 的副市长赵良芳博士。那良芳，首先您要不要对刚才的两位听众朋友所提出的不同的观点做一点回应呢？你有什么看法吗？
现在就是我们现在讨论的是数学框架，然后前面是一个种族研究教学的框架，这些框架就算是州里面通过还好，它并不是说每一个学区一定要怎么样教，学区可能大部分会按照这个框架走，但是如果我们在学区里面它还是可以用自己的教材，所以其实明年的学区委员选举就非常重要了。如果你的学区委员很注重教学的质量，很注重这数学或者各种方面的教学，你还是可以让你的学区不被这个影响，减低对你的学区的影响。
所以就是
那对于美国现在是不是还是白人在控制这些事情呢？你想想看，现在谁是总统，谁是副总统？现在他的内阁里面都是些什么样的人？美国现在已经跟20年前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国家了。在加州尤其的确现在在有一些地方白人还是比较多，但是多半是已经年纪比较大的了，他们因为但是慢慢现在年轻人已经是非常多种族化了，所以你将来的美国真的是你现在再怎么样，美国再怎么样，你要批评美国，你到其他世界上其他国家，没有一个国家有美国自由，每一个国家的生活你会比美国再更好那现在有一些人在不停的要批评着美国，批评美国又是种族主义啊，又是什么，但是这些批评人就应该想想他愿意搬到其他国家去住吗？
好，谢谢梁芳跟我们的分享哈。那刚才梁芳谈到一点很重要哈，就可能让家长会松口气，就是可能这些让家长们有些质疑的教纲，虽然州里通过，但是重点取决于学区要不要 adopt， 他怎么去执行。但是我刚才新田也有提到关于那个批判性种族理论的课程哈，本来也是教纲通过了，但是现在我看到州议会在推一个立法啊，叫做 AB101， 要强制所有的学区都来实行这个批判性的种族理论学习哈。那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家长怎么办呢？梁芳你有什么建议呢？
其实立法通过是说要有个种族研究课程，那只是他通过的这一个课程里面有一些批判种族研究的概念在里面，或者不是有一些，应该主要都是这些批判种族的概念。但是因为我们很多人反映里面很多一些把它拿掉了，或者是把它藏得更深了，但是实际上在法律上面还是只是说希望大家要有种族研究过课，所以那么现在每一个学校去研究种族课程是挺好的，我们学中国人各他们的背景，我们怎么样来到美国，怎么样成功的，其实我们可以种族研究课程可以是一个非常好能够提升每一个种族的这种地位的课程。那么现在到学区，如果这个 AB101 就是规定高中一定要修这个课程，这个课程可好可不好，那么我们可以在各个学区里面去选出更好的人，让我们是教这个比较好的课程有理性的尊重所有的人的，而不是压低某些种族的这种分化，更增加种族分化的课程。 这样。
那对，就是像这样的一个，就说因为其实梁芳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说学区委员，学区委员不管怎么样，到目前为止呢，他还是有掌握这个权利来决定自己学区学校的课程，所以这一点我相信这个也是，因为我当时梁芳进参加这个选举的时候，我也一直在跟啊，做了很多的采访的，所以在这方面啊，就是大家的家长的参与这方面，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梁芳，你能不能就是谈一下你的看法呢？
在美国，其实基本上美国的确还是民主啊，因为你，这种方面，如果大家有足够的家长去发声，足够的家长把我们觉得合理的学区委员选出来，我们是可以改变学区的方向，就是要有足够多。你人不够多，你这个就办不成事，那么就需要更多的人出来一起参加。明年2022年又是一个选举年，那现在大家就应该开始看看，明年会有多少的位置会空出来，有谁可能能竞选，你可能现在是应该要计划了。
对，那这个就是关于这个种族批判理论啊，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话题。
是，
对。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现在我们还有2分钟的机会啊，如果您有什么样的问题或者看法的话呢，也是欢迎您上来分享。但是这对于这个种，就是说如果说它如果藏得更深的话，那您觉得就在那个议会的那个法案里面藏得更深的话，那梁芳，你觉得就是大家能有什么办法呢？
大家就要多做一点功课啦，需要更了解，就是知道有些时候他表面上说的一些用的一些词，比如说现在有一些 social emotional learning， 本来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但是现在有些人就利用 social emotional learning 里面也藏了一些这种批判性种族主义的概念在里面，所以就是大家要注意，由于他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现在会进入你们的学校，或者是有一种叫做 Action Civics， 本来也是一个很好一个 project based 的，怎么样让小孩子更有 civic engagement， 但是他用的 project 如果都是以批判性种族主义来思想来主导的一些 project， 那就有问题了。所以大家就要注意他到底是不是尊重，就要看是不是他们的 project 都尊重所有的主义，而不是压低某些人提升另外一些人，那这样子就可能有些问题了。
现在的这个批判性种族主义的理论，很多家长比较担心的点就是说，其中一块就分成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啊，可能如果没有就是详细了解的家长朋友真的要重视这个问题，像梁芳说的，我们也多跟得紧一些哈，这个是关注到孩子们他的这个思想，他的这个世界观到底怎么去看的，非常重要的一些课程。
我今天看到一个，就是说是他是一位常春藤学校的经济学教授，叫 Glenn Laurie， 他其实是一个非裔的，是个黑人教授，但是呢他就在他有一个秀哈，叫 Glenn Show 里面，他就批评这种种族政治啊，就身份政治，他说你在学校里教这些，他是用了很重的词，他说是犯罪。
对，这也是很多华人就从中国来的家长比较担心的，就是如果过分强调一个种族和另一个种族的阶级和对立面的话，就会增加孩子心中的一种仇恨和斗争，就有点像文革哈。有些家长们就担心这个问题，也就是在这儿了。
是，你想他最终目的是什么？他就是能够有，就是说让一些人就是攫取更大的权利嘛。因为互相之间种族之间有冲突的话，那就有更大的人，就是说政府可以拿到更大权力。
是，所以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今天请梁芳来哈，也跟大家分享这些话题的一个原因哈。这个对我们的孩子下一代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也需要更加的加紧去关注这方面的问题和发生。
是，就像梁芳所说的，让大家其实大家应该要自做更多的功课。对，那我们的节目呢，时间就到了，可能最后的20秒，梁芳还有什么一句话跟大家讲的？
大家要出来参加 学区委员竞选投票呀。
好的，好，非常感谢梁芳，也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的参与哈。
好，那我们下期再见。
好，拜拜。
好，再见。